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3日星期一，教会纪念方济各会士帕多瓦的圣安东尼神父，教会的圣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叮嘱司铎们继续在合一中信靠圣母做人民的精神向导。教宗方济各致函第四届亚马逊地区天主教会会议，指出亚马逊地区教会是同道协行的见证人。香港教区与教廷驻香港考察团将合办音乐会并举行弥撒，为教宗献唱圣乐，同声为世界祈祷。台湾辅仁大学举行研讨会，探讨爱的喜乐劝与精粹。哈萨克斯坦教会传教牧灵现状，推动宣讲和信仰生活。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面对时代的变化，我们要在圣神分辨的启发下做出勇敢的决定，传扬天主的福音。教宗方济各于6月9日西西里岛主保指路圣母瞻礼当天，在梵蒂冈接见了西西里的15名主教与300名司铎，并强调了这项任务的重要性。教宗从西西里的特色谈起，指出岛屿的特性深深影响了西西里社会，甚至凸显了我们内在的矛盾。比方说，在西西里，我们既可以看到品德高尚的行为举止，也能看见残酷不仁的行径。因此，许多圣人和义人，许多教会和国家的仆人，因着暴力之手，也为了谦卑又英勇的抗拒，倾流了鲜血。我们不能忘记真佛普利西神父和真佛利瓦蒂诺法官，以及在各种生活处境里忠于基督和子民的无名小卒。教宗说，我们怎能忽视众多司铎在失望或失业的子民当中，在孤苦无依的孩童或老人当中，默默无闻、坚毅果敢又充满关爱的工作呢？因此，在西西里，人们依然把司铎看作精神和道德向导，一群也能提升西西里岛公民与社会生活水平的人，一群能扶持家庭并为成长中的青年树立榜样的人。西西里百姓对司铎寄予厚望，要求很高，请你们不要半途而废。教宗接着提起西西里教会敬礼污染原罪圣母的传统，依照惯例，当地主教和司铎会一起庆祝敬礼圣母的司铎日活动。教宗鼓励他们继续这项传统，其首要价值是合一。教宗表示，面对个人主义、各行其事的趋势，合一实在是重要非凡，合一是主耶稣在逾越节牺牲的恩典，并在同道协行的方法中得到巩固。你们通过培育进程，也采用了同道协行精神。谈到这项传统的另一个价值，即信靠圣母，教宗指出，在司铎与天上的母亲之间，日复一日交织着亲密对话，他能抚慰并舒缓每个伤口， 特别是在思铎遇见的人们日常的高低起伏中宽慰人心。在七面，西西里主教和思铎守护民间热心敬礼的同时，教宗方济各提醒他们要善加指导，诚如圣保罗六世教宗所说的，要让民间热心敬礼，远离各种迷信举动，同时又保有其内涵。教宗方济各最后期许西西里岛的圣职人员促进方二后的礼仪革新。教宗说，我虽然没去你们那里参加弥撒，但我看到一些照片，我说得很清楚了吧，但是亲爱的各位，你们还穿着蕾丝服饰，戴着小方帽吗？我们到底活在哪个年代？范尔大公会议结束60年后吧，礼仪的艺术，礼仪的风格也要有所更新。我们当然可以偶尔穿着祖母年代的蕾丝服饰，但那是偶一为之，为了向祖母致敬，不是吗？你们都明白了吧？你们懂了，向祖母致敬很美，但是为母亲欢庆更好。我们要为慈母圣教会欢庆，而且要以慈母教会想要的方式庆祝。岛屿的特色不该阻碍范二所推动的真正的礼仪革新。巴西亚马逊地区各地方教会见证同道协行的经验，一种共荣、参与和使命的表达，这也是整个教会蒙召要达到的目标。教宗方济各6月7日给在巴西圣塔伦出席第四届亚马逊地区天主教会会议的人士的信函中指出，该地区的各地方教会在落实上届世界主教会的指示做出的努力。他也以关切之情回顾和感谢那些在2019年从巴西来到罗马参加世界主教会议泛亚马逊地区特别会议的所有人。教宗引用世界主教会议后宗座劝谕亲爱的亚马逊中的话，重申对一个梦想的承诺，即梦想基督信仰团体慷慨献身，在亚马逊地区积极行动，献给教会具有亚马逊特色的新面貌。此外，教宗解释道，正在召开的会议是在纪念50年前在同一地点召开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中提出了福传路线，这条路线标志着亚马逊地区团体的传教事业。教宗方济各鼓励与会者说，你们要勇敢无畏地更加致力于宣讲福音。参与本次会议的100位人士中，在枢机、主教、司铎、会士、平信徒和妇女，其中也有原住民和传统团体的代表，他们在亚马逊地区中心地带举行会议。50年前，即1972年，他曾在此举行会议，后来有了圣塔伦文件。本次会议于今年6月6日以弥撒圣祭节目，不同主教提到了亚马逊地区许多现实的需求。会议期间举行的纳撒勒圣母像巡游朝圣活动是加强该地区各地方教会间共荣的重要时刻。香港公教报消息，香港教区与教廷驻香港考察团将于6月18日至26日合办音乐会与弥撒，为教宗献唱圣乐，同声为世界祈祷。本年音乐会与罗马主堡圣伯德禄圣保禄的瞻礼前举行，主题为普世之际异信同行。其中6月18日与基督君王小堂举行音乐会，邀请香港新青年合唱团献唱及演奏多首圣乐。6月28日在圣母污染原罪主教座堂感恩祭上，两个平信徒音乐团体与弥撒中咏唱。有份筹备这次活动的艺术总监梁启信表示， 每年教区与教廷驻香港考察团合办音乐会与感恩祭，带出教会的普世性，借着演绎多少圣乐，从音乐到祈祷中为教会及世界祈祷，并表达希望的信息。近年面对疫情与其他国家处于战乱之中，教徒更需要常怀望德与希望，期望从正面的音乐中让观众长存望德，面对困难时明白到祈祷与信靠天主的重要。音乐会自2014年举办，最初是庆祝教宗的生日，近年则拣选在教宗的继位就职或是普世教会的节庆时期举办。梁启信表示，本年活动是延续去年的主题信靠上主，除了同为教宗方济各祈祷外，也为疫病及社会上有需要的人祈祷。梁启信已是音乐总监及指挥，弥撒曲邀请教友们一起咏唱及歌咏团献唱，期望信徒借着歌声做默想与祈祷。台湾天主教周报报道，普世教会持续一年多的爱的喜乐家庭年将于6月26日闭幕，多个地方教会举办活动推广爱的喜乐宗座劝谕，发扬当中的家庭价值。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最近举行家庭之爱与爱的喜乐劝谕对话研讨会，从这道劝谕回应家庭面对的挑战。辅大天主教学术研究院安排11位学者发表论文，以爱的喜乐为主题，反思当代家庭的问题与解决方法，重新肯定家庭在社会的功能。该研究院研究员高荣孝发表从爱的喜乐劝谕谈现代家庭的危机与重建一文，强调家庭是教育的最初场所，但因为社会的冲突与紧张关系，让人无法领受天主的祝福。他认为教会帮助人从婚前准备、新婚陪伴、处理家庭问题及推动家庭灵修这四方面着手，让人重新领受这祝福。教会也应陪伴人在思婚姻的意义与价值，提醒社会人士不要彼此互相指责，连接家庭价值观与生活，又寻求家庭灵修的新模式。杨安仁神父和杨品玉神父共同发表由爱的喜乐劝谕开启家庭里的潘朵拉盒子，家庭暴力的现象探索与防治一文。他们指出，受虐妇女通常因为丧失经济困难及人身安全等因素无法离开受虐的环境，建议社会从加强校园性别平等、增强实务工作者知识锻炼、加强牧民工作者的培育来防止家庭暴力问题。研究院院长司马忠发表论文《爱的喜乐对伦理神学的影响》，他认为这劝谕让伦理神学重回范儿精神，也就是个人良心与社会的互动。他指出，劝谕将过去遵守规范的道德观转型为个人与天主关系的道德观，帮助人在社会处境中做辨别，以实践教会的道德价值观。此外，其他与会学者建议政府、企业、学校、民间组织应合力肩负起成为婚姻教育的场所，教友夫妇应尽力将宗教仪式家庭化，并与教会礼仪年紧密结合，加强家庭内的信仰培育。信仰通讯社消息，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教区主教蒙比拉塞拉蒙奇在宗座传教善会所属宗座传教联盟主办的视频研讨会《福音的喜乐时代中的中亚福传事业》上发表讲话，题目是《哈萨克斯坦 传教牧灵现状，推动宣讲和信仰生活，指出和其他地方一样，为了与天主儿女无论基督徒与否相遇，哈萨克斯坦天主教会也什么都做，包括那些看似不可能的。前苏联时代，福音宣讲只能在家庭内进行，今天不再是这样了。教友中的移民子女减少了，也就迫使我们不断地开发新的使徒工作方式。诚然，传媒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但这不能取代人与人的交流，真正的对话。在最后一次述职期间，我们有幸向教宗方济各展示了第一部哈萨克语的每日诵道。谈到第三点，爱德，哈萨克斯坦教会始终积极致力于爱德。上个世纪90年代，历尽各种艰辛努力后，建立了哈萨克斯坦民爱。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一组织在全国各地的发展壮大。值得一提的是，爱德活动必须在宣讲和礼仪生活的陪伴下才能正确展开。最后，阿拉木图教区主教谈到了哈萨克斯坦天主教会未来工作的首要目标是让绝大部分的教友踊跃参与到教会生活中，不仅仅是在世界中做见证，还要在团体内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旧约圣经浅谈。
你们看看百合花是怎样生长的，它们不劳作，也不纺织。可是我告诉你们，连萨罗满在他极盛的荣华时所披戴的，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耶稣这样说，因为直到他的时代，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仍在怀念着萨罗满时代生平繁荣的盛况。萨罗曼是达卫的儿子，达卫是一个战士，他开创犹太王朝，并且建立一个从埃及边界直到幼发拉底河的帝国。萨罗曼不是一个战士，他是一个政治家，他在公元前970年登基以后，便致力巩固父亲达卫所奠定的基础。他在位约40年，在国内大兴土木，建立了美轮美奂的耶路撒冷圣殿，对外则借着联姻和通商与邻国缔结友好的关系。在今天的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中，我们谈谈舍巴女王。列王记上第十章第一到十节。舍巴女王听说萨罗满因上主之名获得的声望，即前来以难题拷问萨罗满。他带了许多随员，骆驼装载大批的香料、 黄金和宝石，来到了耶路撒冷。当他觐见萨罗满时，就向他提出了心中的一切疑难。萨罗满对他所问的一切难题，一一给他解答了，没有一样可难住君王而不能给他解答的。舍巴女王看见了萨罗满的种种智慧和建造的宫殿、宴席上的肴馔、群臣的座次、仆从的侍候和服装、供应的饮料，以及他在上主殿内奉献的全番祭，惊讶得出神，因而对君王说：关于你的言行和智慧，我在我国内所听到的传说的确是真的。以前我原不相信这些传闻，直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告诉我的还不及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富贵远超过我所听闻的，你的妻妾、你的臣仆能常常侍立在你面前聆听你的智慧，是多么有福。上主你的天主应受赞美，他喜爱你，使你做了以色列的王位。上主因为永远喜爱以色列，才立你为王，秉公行义。舍巴女王遂将120塔冷通黄金、大批香料和宝石赠送给君王，以后进入的香料再没有像舍巴女王送给萨罗满的那样多。以上是舍巴女王来访萨罗满的故事。舍巴女王的来访可以说是萨罗满外交和经济政策成功的一个好例子。舍巴在阿拉伯半岛的南部，除了以上那处以外，旧约圣经还有几处提到舍巴。约伯传说，约伯的牲口被舍巴人抢去，伊撒意亚、耶勒米亚和厄泽克尔先知书说，舍巴是出黄金、宝石、乳香等贵重物品的地方，因而舍巴人也善于经商，曾把他们的产品运到提洛去销售。因此有人认为上面所说的舍巴女王来访萨罗满是具有推进国际贸易的意义的。但是圣咏第71篇论及墨西亚将来时各地君王前来献礼，其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塔西和群岛的众王都前来进贡，舍巴和色巴的君王都来给他献礼。而且后来耶稣指斥法利赛人的执迷不悟又这么说过， 将来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和这个世代一同起来，要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来到，要听萨罗满智慧的话。你看，这里有一位比萨罗满更大的。耶稣所说的南方的女王，指的就是舍巴女王，她所说的比萨罗满更大的一位，就是她自己。从耶稣的话来推论，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舍巴女王来访的故事，应该是有启示的意义的。这个故事所启示的，就是那比萨罗满更大的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根据思高圣经学会词典的解释，解经学者认为，舍巴女王除了为亲闻萨罗满王的智慧外，也有借萨罗满王推广他本国产品销路的用意，套用今日的术语，也就是为了他本国的经济打算盘。关于舍巴女王访萨罗满事，福音上耶稣只说南方女王。按厄提约皮亚人传说，这位女王日后曾嫁给萨罗满王为妃，由萨罗满和他所生的子女。日后到了今日的厄提约皮亚，是以今日的厄提约皮亚人，也就是萨罗满王和舍巴女王的后裔。
刚才您收听的是《旧约圣经浅谈》。每一天，让圣依那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我们对一切受造物，在不被禁止而能自由选择的事上，必须保持平心，以及不偏不倚的态度。圣依那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